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看第一张投影片。上个礼拜有一个消息，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我不知道是特朗普还是川普，好像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跟川普是同一个人哈。以色列的总理叫做纳坦雅胡，就是在这张投影片上面的右下角。然后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在上礼拜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把在以色列在那个下面的右边的以色列的北方有一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的地名是葛兰高地。葛兰高地的上方，这个北方的上方就是两个国家，大概知道最近近多年来这个一直是很乱，有难民啊，到欧洲的，一个是叙利亚，我上面看不到。那他把这个以色列总理呢，纳坦雅胡呢，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把这个葛兰高地，他说啊，美国总统川普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用 great friends，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以色列的朋友，所以他把葛兰高地这一块地方呢，其实葛兰高地现在基本上，他原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是属于巴勒斯坦，属于回教这个国家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区域。那以色列在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之后，1967年六日中东战争之后呢，取回了，就等于是攻下了这个葛兰高地。后来到1981年的时候呢，联合国说你不可以，这个因为这个是根据二次世界大战协议，所以以色列基本上葛兰高地是属于这个比较属于巴勒斯坦回教的区域。那上礼拜呢，纳坦雅胡就做了这个仪式，他就把这个葛兰高地说，美国总统川普是我们的 great friend， 所以葛兰高地从此以后叫什么？川普高地。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表示其实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这块区域以外，现在全世界犹太人最多或者以色列人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有没有知道？是美国。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在英国；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之前呢，很多时候在德国；二次世界打完了之后，犹太人复国了之后，很多的犹太人在哪里？在美国。好，这是上礼拜发生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下一章，下一章我们一看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现在发生什么事？也下面也是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的这个习领导是不是？习领导，然后一个是美国的，又是川普。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贸易战，中美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个贸易战可能要打很久啊，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好，我们下一章。我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基督徒这个一打哈，不管在历史上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对不对？我想在这个矽谷工作的人，很多人会开始注意，因为贸易战的关系影响到很多的公司，过去现在跟未来将来都会有很多的调整，很多的影响。可是当我看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一直是不停在受这样子世界的影响，一直不停的受世界的影响。可是我们活在什么当中呢？活在什么当中呢？我每一次在世家聚会的时候，我们最后是唱什么歌？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唱三一颂，大哉圣父，坐育万物；奇哉圣子，甘为人死；美哉圣灵，感化更新；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对我们来讲，每一次在神的殿里敬拜的时候，都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神的荣耀当中。神的创造是他的荣耀，神的救赎是他的荣耀，神的启示是他的荣耀。他愿意在他的创造、救赎与启示当中跟我们一起的分享。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4:16-18，16-18，在我们一起来先来念一遍好不好？先来念一遍提摩太后书4:16-18，保罗，使徒保罗在跟提摩太所写的书信，我们先念一次好了。提摩太后书4:16-18，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一封书信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除了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还不见得一定是保罗所写，因为没有句名，但以句名上来说，这是保罗在新约书信里面的最后一卷书。以书信，保罗所写的书信来说，这一段是保罗，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面的最后一段。然后他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正是在罗马在被关，而且是被起诉的当中。所以这边讲到16开始讲到我初次申诉，那罗马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罗马的法律。那他在这个被审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被审，这是第一次的申诉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忙他。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这个最后之前呢，他叫提摩太，他的等于是说他的属灵的儿子，这个也可以说继承他在把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属灵的儿子，叫提摩太赶快的到罗马来。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申诉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都跑了，都离弃他了，所有人都走了。这个让我想起在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下一章。他第一次在站在罗马的这个法庭里面，所有一些应该来作证的人，没有人来帮助他，通通都离开他了。但愿这罪不归给他们。下一章，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约瑟，在创世纪里面，约瑟的一生很有意思。年纪轻轻的时候，他有，我如果没有记错，约瑟应该有十个兄弟哈。应该有十个兄弟嘛，他是第十一个，所以他有十个兄弟，年纪轻轻的就被这十个兄弟怎么样？哎，因为他觉得他这第十一个以后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年纪轻轻的他就被卖，被卖了之后呢，被卖到埃及，当时的帝国，当时世界最繁荣的地区，在埃及里面当了奴仆，在奴仆的过程当中呢，在一个官员，埃及的官员家里做这个等于是一个管理，结果被他的妻子试探，然后被他陷害，约瑟也怎么样，也被关到牢里去了。关到牢里去了之后呢，法老做了梦，结果约瑟替法老解梦，解完了梦之后呢，他们就通通把他忘了。 过了几年之后呢，后来是因为约瑟创办了，可以说整个埃及一个犹太人呢，在这个外邦人的，在这个埃及的这个国家里面，创办了全世界第一个粮食银行，解决了接着下来在埃及七年的饥荒，救了很多人。然后之后呢，这些约瑟的弟兄也因为在以色列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饥荒的原因，所以他们也下到埃及去，希望能够怎么样，有这些食物能够让大家能够。那约瑟在跟他的弟兄和好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他的一生被卖、被关、被遗忘，没有人来帮他，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跟他的弟兄，他跟他这些弟兄，当然最后他们和好，他跟他讲，从前你们的意思要怎么样，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不光只是他自己，而且保全了埃及人在这七年的饥荒当中的性命，也成为后来他们家族在这个埃及地这个的性命，成就了今日的光景。我们知道约瑟后来是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保罗说，有意思啊，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按照道理讲，如果有这样子，你这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大家第一个大概想，这些人都怎么样，都该死这些人都该死啊，他我也没有，我做了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为他们的好处而做的。就像约瑟当初在埃及办这个粮食银行一样，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我做了这些事情，结果这些人在面对这些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权势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都跑光了。如果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这些人都该怎么样，都该死了，可是保罗说什么，他说但愿这罪不归给他们。这一句话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讲了这句话，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接着下来，下一章，神的荣耀是在患难时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美善。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在遭遇人生里面有些事情，我觉得我看不见前面，可是却有一些，甚至于在这里讲的是有人离弃你的朋友，本来是跟你称兄道弟的，现在怎么样，现在说哎，这个人跟我无关。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子，保罗三次的，不是保罗，那个使徒彼得三次的不认他。那接着下一章，我们晓得万事都，对不起，刚刚那个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保罗的心中，当他遇见患难的时候，他很清楚一件事情，神在人身上的意思，要救你，要爱你，要保护你。我们来看保罗怎么看他所遇到的这样子的患难。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患难的时候明白神旨意的美善是归荣耀给神。接着下一章，下一节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刚刚讲他在 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站在什么他的旁边。现在讲，谁站在他的旁边？主耶稣站在他的旁边。下一章，主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跟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侍奉上，保罗的工作，他一生的工作，这个是他一生的结尾，他最后的一封书信，他最后在罗马的这个审判之后，他就死了。在最后之言，他所说的，但他说，所有人都没有跟我站在一起，谁跟我站在一起？主与我同在。他抓着神的应许去面对所遇到的事情，在侍奉上他亲见主的应许。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哇，已经快20，几乎是快30年前了。那个时候在 AMS 念书，在那个 Iowa State 念书的时候，我们团契。现在是夏天了，已经夏天了。那夏天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放暑假，所以有人回国，有人回。我们那个时候，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还没那么多啊。到了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比较多了。那有人回国，那留在那里的学生，那我们在团契做什么呢？在团契里面就这个，在这个正好暑假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六月、七月、八月。八月底大概就开学，九月的时候开学。那三个月里面呢，我们这个宣道组呢就在做，就发起了一个运动。这个怎么做呢？每个礼拜六的早上，然后我们先训练个人布道，然后我们在那个这个学校的这个住宿的地方呢，有一块区域，这块区域呢都是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那个铁皮屋。铁皮的房子，那当然你知道铁皮的房子在学校的宿舍来讲费用怎么样？特别便宜。那那个时候能够来美国念书的我们说国内的这个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他们会住在哪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定要有这个财力证明才能来的，来了之后都很省啊，都非常省啊，大家都是住在铁皮屋啊。顺便告诉大家一下，我也是住在铁皮屋的，很便宜。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多少，100块不到，100多块钱一个月，一个铁皮屋。那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军人住的这个圈舍，那铁皮屋很有意思啊。我们就发起这个运动，到礼拜六的下午，早上的时间，我们先到教会聚集。聚集完了之后呢，就两个配对啊，有时候配对，大部分配对的时候就是因为是要去敲门跟人家说，哎，这个有没有时间啦，我们来谈讲一讲圣经啊，谈一谈主耶稣啦，或者讲一讲信仰啦。那你知道开门最多的那个时候啊，二十六年前，那时候开门最多的都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是敲这个台湾的门，就说我很忙；敲的香港的门，大概也是差不多我很忙。你如果是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像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里面的时候啊，你去看那每一家哈，你怎么知道这家是中国人还不是中国人？哎，这个已经有人知道了哈。你只要看那个门前啊，那个鞋子啊乱摆。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如果靠近中午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那个家里飘出来的味道啊，你就去敲门。那敲门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差不多，因为差不多有十次，差不多从整个两个一个暑假大概有10个礼拜， 这十个礼拜里面呢，我们就从开始先大家训练。我们怎么训练呢？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老实话，圣经也没有读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学长啊就传下来一个叫做罗马录，你知道罗马录，有五节圣经，你就把这五节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一进去什么都不认识，就先跟他怎么讲啊？现在我跟你分享圣经，那圣经里面呢啊罗马书啊，罗马书里面呢这五节，第一节是什么？你们一定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那这一节只要一出去，大家就开始谈了，到底是谁犯了罪啊？啊，这个我在美国的前途啊是怎么样啊？就开始天南地北的来聊了。那我们就两个两个出去，通常呢怎么配呢？就是女的跟女的，男的跟男的。然后男的里面呢，一个大概是差不多，像台湾来的话就有两个背景，一个就是讲台湾话的，比较台湾比较知道这个，比较是台湾背景的讲台湾话的。另外一个就是像我这个眷村背景的，讲外省话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了之后呢，有时候是碰到比较广东啊、台湾啊这边闽南这边的一样的，我们可以谈。那另外一边呢，讲中国话，北方的北京话，这个，哎，我们也可以跟他谈，然后就谈这个五节罗马录，很有意思，因为。这也不能算，这个算不算交朋友我是不知道，但是哎很有意思，我们就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也差不多是十个人，十次这个十个礼拜六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去敲门。那有一次差不多是到这个活动的尾声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弟兄是比较台湾背景，我是比较听得懂江西湖南这边的话的，这个你知道河南话也很难听懂，我认为这个最难听懂的是河南话，豫话，豫剧豫话。那我们去敲一个门，那一天呢很有意思，那天差不多已经快中午了，所以我们来看啊，哎，这家烟囱怎么样？冒烟，然后那个纱窗，我们那个铁皮屋子呢有一个纱窗，纱窗里面才是门，外面是纱窗。这一家呢门是开的，但是纱窗是关的。门是开的，纱窗是关的，那我就想有机会了，一定有人在，你人不在门才会关起来，人在纱窗是开的。但一看，哎呀，这一看这个鞋子，抬低头一看看鞋子，抬头一看看烟囱，那对了，这家是一定是中国人了，然后就敲了。敲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大概在客厅的时候就坐了一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坐在那里，那没有看到就是还有年轻人或者是儿子或媳妇这个在坐在那里，那我们就敲门了。那老妈妈也很客气，也真的是很温暖，她就是哎，我们就进来了，我们就进去了。我们进去了之后呢，你知道我们这个是非常青涩的步道，就也没有什么太多说，因为也不知道人家的背景，也不知道人家这个心里的想法，也不知道他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就说哎，老妈妈，我们来跟你分享这个圣经，分享这个圣经好不好？那老妈妈坐在那里，她就说好。那她讲山东话。那我的另外那个同伴，因为是台湾讲台湾话的背景，根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我呢，哎呀，这个山东话蛮难听的。然后她就讲山东话，那我就那一定是我来念啦，我来念那五节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我跟大家念一下，这五节罗马录。当然，你知道在世家的话，一定是这个寇长老一定是从这个口袋里面抽一本子嘛，属灵思虑。我们再简单一点，我们直接用罗马录。那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唯有一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怎么样得救。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讲完了之后，我们按照公式就要问。我忘记他的，我连他的 last name 都已经忘记了。我说这位老妈妈，因为他讲山东话，我实在听不懂，好像姓曹，好像姓曹。我说老妈妈，你要不要信主？你知道他说什么？要，因为他讲一个字，他不是讲两个字啊。你懂不懂我意思？你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一个字一个音而已，一个音呢就是要嘛，两个字才是什么？不要，对不对？然后听不太懂，但是他说要，但是又听不清楚，又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但是大概你应该知道一个音应该就是要。那我已经前面走了大概8次到9次了，每一次去探访，探访完了之后，天南地北谈完了之后呢，就怎么样？不了了之。这一次呢，走完了，老妈妈坐在那里，问他说要不要信耶稣，他说什么？他只说了一个音。我说但是呢，我跟我的那个同伴呢说，这个已经8次9次了，好像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我说老妈妈，我们再把圣经打开来，我确定一下跟你讲这5节罗马录好不好？再讲一次。啊，我又讲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没有怎么解释，我没办法解释。讲老实话，那个时候圣经读的不是很清楚。啊，罪的公账乃是死，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老妈妈，你要不要信主？他又讲一个音，要。啊，结果我还是不确定。然后我说老妈妈，我们打开圣经，我跟你一起来看这一节，看这几节圣经，你能不能确定告诉我你要信主？那我就打开圣经了。我在打开圣经要坐到他旁边给他看这几段圣经的时候，他指着门外那个纱门，他指着门外那个纱门，那个时候正好有一点风，那个门稍微的往外，那个纱门啊，因为风的关系稍微开了一点。他用山东话讲了三个字，他说 Merka。 有人知道 Merka， 门开了。然后我就不是要把那个圣经翻给他吗？翻给他，他跟我讲一句话，俺不是字，懂了我意思吗？听懂了吗？俺，三国人讲自己叫什么？俺嘛，俺不是字。你知道我听得懂山东话了。他说我不识字。我现在跟大家讲哈，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查约翰福音第9章，请那个周耀宗放下一张。我们正好在查约翰福音第9章，正好那个礼拜我们的查经就查约翰福音第9章。约翰福音第9章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生来瞎眼的人。下一张。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怎么样瞎眼看不见。很奇怪，我一直跟看不见的人一直有一些关系，我只觉得很奇怪。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他就唾液在泥土上泼了一下，就抹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眼睛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就怎么样，就看见。我们正好在查这一段。那个显出神的作为来，你可以说显出神的荣耀来，你可以这样子去看他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在这个正好在查这一段的时候，这个老妈妈一指着那个门说 Merkai 了，然后告诉我说安不识字的时候，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谁看不见？在那个整个传福音要人信主的过程当中，这个以为自己在传的人反而怎么样？看不见什么作为。这是为什么我讲保罗在这里说跟提摩太讲最后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在侍奉的时候他亲眼的看见，在每一个他人生里面，在每一个神的工作的场合的过程当中，他
他都看到神的作为，主自己与他同在。我从此以后就学了一个功课，千万不要以为你比人家怎么样更相信。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谦卑是这个意思。信心不能比呀，你懂不懂意思？信心不能比呀，信心是你跟神之间最深刻的关系，是你见证神爱在你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的荣耀显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然后接着下来，下一章。接着下来，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我”我把刚刚的整个经文稍微再重新跟大家讲一遍。结果这边主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之后，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他就讲：‘荣耀，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罗马人的法律里面，在审判进法院审判之前，被告的这个不能说犯人吧，被告，当然我们现代是比较就是这个被告呢可以有案件的陈述，也就是说被告可以找一些人来呢，在这个法院里面呢来陈述这些人对于被告的这个所告的这些，不管是起诉的这些部分，能够有一些证人的陈述。现代好像叫 deposit， 就是一个证词啊。那么当然保罗刚开始在陈述这件事，在这一届的这个申诉的这个还没有真正的进到法庭之前呢，没有人愿意为他做被告方的证词的陈述。那他说没有人，当地或者是他的同工，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他说希望主不要和他们，但愿这罪不要归给他们，是但愿主不要跟他们算这个账。那个归的意思是但愿主不要去算他们的账。这是保罗的生命，传福音者的生命，不管怎么样都很清楚，神的旨意是要救人，神的旨意是要救人，不是，神的旨意是要救人。谁站在他的旁边，加给他力量的是主，让他能够把保罗在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他的一生，这就是他一生的工作。在保罗把一个叫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叫做耶稣，称为基督的死里复活的一个犹太人，称耶稣叫死里复活的这个消息传遍，从马其顿的异象开始，进到欧洲，从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到希腊、哥林多到雅典，他没有去过罗马，没有，不是没有去过罗马，当时还没有到罗马。他把他这个一个犹太人叫做耶稣的，是救世主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消息，我们称这个叫什么？叫福音，传进了当时的罗马帝国。这是第二段，他有说：“唯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这是他使命，他的使命。他在这个使命里面被陷害，被起诉，也在这个使命里面，他说：“ 主站在我的旁边，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神的旨意要救什么？要救人。神的旨意在这里，保罗说我也经历了他救我。这个狮子口不是讲当时犹太，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尼禄在当这个罗马皇帝的时候，因为罗马城大火，开始诬告这个犹太人，然后他如果你是犹太人，如果你是基督徒，开始诬告基督徒，那如果你这个基督徒呢被抓来了之后，他就把他丢到什么？丢到竞技场，竞技场跟什么？跟狮子、跟老虎搏斗，如果你活的，你就可以过了。那通常都是怎么样？通常都是被死。那但是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不会被丢到竞技场里面。所以这里在讲是他所遇到的这个凶险，他用狮子口，这个凶险在这个狮子口边的那一块肉来来回回，但是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他说主怎么样？主一定救他。下一张，在生命上，保罗亲自在这里做见证，经历了主大能的拯救。可是他下面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讲现在也必救我进入什么？他的天国。突然从现在在主的拯救里面，他明白一件事情。下一章，在约翰一书里5:14-15，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保罗在接受了在大马士路上的异象的时候之后，就把这福音，这个好消息传进了罗马帝国，也因着这个福音而受到了很多，他不管是在传音福音的过程当中所受的患难，因着这个福音被起诉、被关，然后被打，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走到这里，在最后的一封信，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保罗我要问的一个事情，说主说主必救我，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在求什么？保罗在这里在求什么？本来我这一篇这一篇的主题应该是现在要讲的这四个字，我要跟大家讲，保罗视死如归。我们人看我们自己的死亡，跟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讲他的死亡，他去死的这一件事情，他说他完成。我们在我念一下，在刚是提摩太后书的4里面的4的应该是6-8，第4:6-8啊，在这里。第4:6-8，他说：“我现在被交奠了，我离世的时间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这里视死如，把他自己的这一次很可能过不去的这个死，他说我要为我的信仰殉道，为我的主耶稣殉道。而且他相信主怎么样，一定救他进入他的国度。那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保罗一生除了工作以外，他的生命经历主大能的拯救，他也把他的生命交在他所信爱他的主的手里。这个是保罗最后的一段话。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从罗马帝国那一段时间历史来看的话，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殉道者所流的血身上。跟大家一起勉励，一起鼓励这个宝贵的信仰，宝贵的福音，历世历代的人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在这里，因为这是荣耀的主，他配得什么荣耀。保罗这位殉道者的生命，神将他的荣耀显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说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爱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真的求你的爱更加的能够深入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更爱主，更爱传扬主的福音，一起来在我们面对一些我们可能心里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为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个坚信，坚信主耶稣，坚信爱我们的主会把这件事，我们所过不去的难关翻转过来。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把所有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摆在你面前交给你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托付的是谁。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这个回应诗歌好不好？我们请宝恒来带我们。来
接着，维邦弟兄赐下。